三个演变方向：形而上学、几何原本和新柏拉图主义。何为科学经验真实？这要等到第三编和方法篇中才能具体回答。西方历史上流行的科学经验真实观念则大多立足于符合论。我将这一观念总结为以经验为真实性结构，即理论必须和经验符合，它体现为人能把主观想象和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思维模式。外部世界被称为经验实在，人的主观想象只有和外部世界符合，主观世界的观念和认识才被认为是真的。符合论构成历史上判别科学经验真实的核心方法，这和数学真实有本质的不同。符合论作为判别科学经验真假的原则，一开始和公理系统并存，但逐渐凌驾于数学真实之上。这一点在数理天文学的发展中极为明确。伴随着古希腊数理天文学走向成熟，和观察经验符合越来越重要，最后成为压倒性的判别标准。至于数学真实强调的公理化系统，则成为一种判断表达科学经验真实的理论是否美的因素。科学史学家将其称为拯救现象。上述对数学在科学解释中的定位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它代表了今天对数学是什么的典型看法。我要强调的是，数学符号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同构，这使得人们必定会用数学来科学地解释自然现象。然而，立足于符合论，数学真实不可抗拒地会被等同于科学经验真实，这正是古希腊数学真实的命运。其实，在几何原本诞生之前，数理天文学已经形成，数学真实被想象成科学经验真实的过程开始了。其典型例子是亚里士多德学说出现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数学真实的兴趣不大，他最关心的是思想如何与外部世界的观察符合。当然，他也必须继承柏拉图学员的数学真实传统，并将数学归为认识自然的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数论和几何学只能称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数学从此变成了形式逻辑，数学真实甚至成为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会在下文中详细分析。当然，并不是所有柏拉图传统的继承者都接受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去世后，欧几里得才出生。作为保存数学真实真谛的几何原本形成后，由于不能和科学经验真实匹敌，就像中国武侠小说中的武功秘籍那般，只有少数专家在传阅，其命运颠簸难测，直至牛顿力学诞生才大放异彩。数学真实的另一个演变方向，就是走向新柏拉图主义。柏拉图数学为变动世界背后之实体的主张进一步发展，理性变成了一种更神秘的观念。太一，新柏拉图主义的集大成者普罗克洛斯论述道，所有的数学种类都在灵魂中有一个基本的实体。于可感觉的数字之前，在它最幽深处可找到自我运动的数。鲜活的图形先于表面可见的图形。理想的和谐比例先于协调的声音。不可视的轨道先于在圆上运动的物体。必须把所有这些形式设想为有生命力及知性的存在物，且为可见的数字、图形、理解及运动的范例。我们应追随柏拉图的学说，他从数学形式中导出源头，并完成灵魂结构，且自其本质反映出万物存在之因。换言之，数学真实和科学经验真实在历史上命运的升降，表现为后世是重视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陈方正将西方科学发展分成亚历山大时期、罗马帝国时期、早期基督教时期、伊斯兰时期、欧洲中古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在亚历山大时期，一方面是柏拉图传统中数学仍在发展，另一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主持当时闻名的亚历山大成学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旗鼓相当。到罗马帝国时期和早期基督教时期，柏拉图学员的传统演变成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随后， 理行的观念开始进入基督教，而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传统则在西方中断。在伊斯兰时期，亚里士多德被尊为哲学宗师。到欧洲中古大翻译时代，亚里士多德成为古代学术的权威代表，并与基督教结合。到文艺复兴开始时，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新柏拉图主义进一步发展成赫尔墨斯主义与魔法运动。同时期内，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成为大学教育的课本。直到17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复活，亚里士多德受到攻击，数学真实才再次兴起，并扩大了自己的内容。牛顿力学的诞生及其后果，为了揭示该过程，必须先从数学真实如何被纳入亚里士多德学说讲起。第三章，数学真实被想象成科学经验真实。亚里士多德，第一个科学家。前面讨论数学真实在古希腊文明中诞生时，我一直避开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精神代表了当时的科学经验真实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为了回应越来越强大的亚里士多德是科学经验真实观而作。事实上，几何原本这一武功秘籍虽被保留下来，但不能阻挡数学真实被想象成科学经验真实。科学经验真实压倒数学真实，首要的原因是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学说开始和柏拉图学员传统相抗衡，并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亚里士多德自小就在贵族家庭的环境中成长，并在18岁那年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员学习。当时柏拉图已有60多岁了。直至柏拉图去世前，亚里士多德都在学员中生活。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成绩非常优秀，但他的观点与柏拉图学员的学术氛围似乎不是那么切合。柏拉图是一位数学家和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算是神学家，因为新柏拉图主义后来就与基督教神学联系起来了。亚里士多德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科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不同，对科学经验真实更感兴趣。表面上看，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认为个别事物不能被认识，知识实际上是对理性的把握。但亚里士多德坚持理性不能独立于具体事物之外，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为这相当于认定数学真实附属于科学经验真实。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十有八九是自然科学内容，讲的是物理学、动物学、心理学和生理学，当然其中还包括属于人文社会领域的学问，如修辞术、伦理学和家政学等。至于和数学、几何学有关的内容，都被放到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了。亚里士多德是一位注重经验事实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500多种不同的动植物进行分类，对50多种动物进行解剖研究，堪称生物学分门别类第一人。他著有多部动物生活史著作。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观察记录和外部实在相符合，这可以反映在他对鸟卵孵化的描述中。鸟的卵生均以相同方式进行，但从受孕到出生的时长却有所不同。对于普通母鸡来说，经过三天三夜就有了胚胎的最初迹象。与此同时，蛋黄开始形成，巢间的一端上升，这里是卵的原初成分之所在，也是孵出卵的地方。心脏出现了，宛如蛋白中的一块血斑。这个斑点不停跳动，好像被赋予了生命。两条充血的血管在心脏中盘绕延伸，一层带有血纤维的膜现在从血管开始包裹着蛋白延展。没过多久，身体分化出来，起初很小很白，头清晰可辨，头上的眼睛高高鼓起。柏拉图学说的重心是数学、天文学等，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心在生物学、物理学、气象学等。柏拉图学说偏重哲学原理，亚里士多德学说则重视准确的观察、记录和分析。他曾毫不客气地批判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其学说只着眼于结构和生成， 而不能解释运动和变化。在多数场合，事物的理念不能够和数目等同。或许正因如此，柏拉图过世以后，学员掌门人的位子并未传给亚里士多德。学员新领导人极为同情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这让亚里士多德难以忍受，最终选择离开。亚里士多德离开学员以后，被马其顿国王召去担任其子亚历山大的老师，随着亚历山大继位并东征西讨，身为帝师的亚里士多德也迎来了人生最辉煌的时期。在亚历山大在位期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开设了一个逍遥学派，与柏拉图学员平起平坐，并在其中传播自己的学说。但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亚里士多德马上成为被迫害的对象，且很快就过世了。然而，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晚年，他庞大的物理学方法论形成了。此后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科学传统，即一种科学经验真实观。